记第三十九章，圣经啊，创世纪第三十九章。圣经的创世纪第三十九章，好，我来为大家读一下哈，在旧约的三十二页哈，圣经创世纪第三十九章，约瑟被带下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乏，从那些带下他来的以实玛利人手下买了他去，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伺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波提乏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约瑟原来秀雅俊美，这事以后，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哪，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处。有一天约瑟进屋去办事，家中人没有一个在那屋里，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跑到外边去了。妇人看见约瑟把衣裳丢在他手里跑出去了，就叫了家里的人来，对他们说，你们看，他带了一个希伯来人进入我们家里，要戏弄我们，他到我这里来要与我同寝，我就大声喊叫，他听见我放声喊起来，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到外边去了。妇人把约瑟的衣裳放在自己那里，等着他主人回家，就对他如此如此说，你所带到我们这里来的那希伯来仆人进来要戏弄我，我就放声喊起来，他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出去了。约瑟的主人听见他妻子对他所说的话说，你的仆人如此如此待我，他就生气，把约瑟下在监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狱的眼前蒙恩，私狱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下，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私欲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这特别的来啊祝福我们，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今天来到这里的人，主啊，我们都能够啊从你的话语里边主啊得到喂养，主啊你是群羊的大牧人，求你来喂养我们，主啊也让我们能够真心的信靠你，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主啊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上一次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讲这个就是圣经的人物哈，那这个讲过亚伯拉罕，讲过罗德，讲过雅各，那最近讲到了约瑟哈。上一次我们讲到约瑟呢，如果你不太了解他的生平的话呢，就是约瑟呢被他的十个哥哥因为嫉妒仇恨把他给卖到了，本来是要杀了他，后来没有杀，就把他给卖到埃及去了。那约瑟这个到了埃及以后呢，这个就被卖给了这个国王的护卫长叫做波提乏，卖给了这个波提乏来做奴隶。那后来呢，约瑟呢就很厉害哈，就后来做到了波提乏家的这个总管。那后来呢，又这张经文里记载呢，又被他的波提乏的太太呢陷害， 最后呢又下到监狱里边了，然后约瑟呢又在监狱里边呢又做到了监狱的总管。所以啊，这段经文呢，那后来约瑟在30岁的时候呢成为了整个埃及的宰相，然后呢这个后来他就和他的10个哥哥相认，然后把他的父亲也接来了，这个是整个约瑟的生平哈。那我们上次就讲到约瑟，你喜欢约瑟17岁的时候那个照片还是他40岁的时候的照片？显然他40岁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人，充满了上帝的慈爱，充满了上帝的饶恕，充满了上帝的谦卑。他的成熟也在代表他对神有非常深的认识，对人也有非常深的认识，对自己也有非常深的认识。那么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再次分享的，就是约瑟这个人哈，确实在他成功的这一生里边有很多东西是需要，是可以让我们基督徒来学习的。那今天我们在这段经文里边呢，我们要学习约瑟生命里边一些很重要的一些事情。那有一个很重要的，我就是说啊，最近这个美国的新闻呢爆出很多东西来哈，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些新闻。那这些新闻呢就是爆出很多在职场上一些女人呢被她的这个上司老板sexual harass， 大家有看过这个？这个很多的这个 me too 哈，这个很多人都是说啊，这个然后把这些男人都给爆出来了，哎呀，原来这些男人多坏是吧？那大家要了解哈，这个是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边，那么这个女人如果不愿意被 harass 的话，她是可以辞职或者她可以来告发这个男人的。虽然这个男人可能很有权势，但是在美国这个不存在这个问题哈。但是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约瑟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了。约瑟不是男人来 harass 他，是他的这个主人的太太开始 harass 他了。这个因为这个约瑟哈，这那时候很年轻，大概是我猜大概是20岁左右哈。这个长得非常的不错，这个非常强壮，非常英俊哈。但是我们没有他的照片，对吧？我们如果有照片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17岁约瑟、20岁的约瑟哈。但是呢，至少这个圣经上讲他是长得非常不错，而且呢，他已经做到了这个波提乏家的这个总管了，非常聪明，非常的能干，又长得非常的帅，所以呢，他的这个主人波提乏的太太就看上他了。天天 harass 他，这女人真是厉害哈。这个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你碰到这个问题，在座的弟兄你碰到这个问题，你怎么回应这个事情？有人 harass 你吗？没有是吧？我们都人到中年了哈，都50岁了，所以不太可能有人 harass 我们哈。但是如果我年轻的时候，我20岁的时候，那时候你要知道20岁的一个男人他的身体是最巅峰的状态，而且呢，约瑟又没有结婚，那我们不知道波提乏太太到底长得怎么样哈。如果她长得是年轻貌美，那这个就是吸引力是非常强的，对不对？而且她这么开放，那这个如果思想稍一不注意，一闪失，就完蛋了。对吧？对，如果你看像我以前20岁的时候，我在音乐学院啊，如果有这么一个女人冲上来，哎呦，那我简直是觉得，那真是，这送到口的这个烤鸭，那能不吃吗？对吧？这个你不这个说，而且呢，大家要明白一件事，就是约瑟不仅面对他肉体和情欲的一个极大的一个试探，而且他不是一个自由人。他的祖母引诱他 harass 他，他没有任何的法律的保证，他可以胜过他的祖母，也没有办法去告的。所以他如果不接受他祖母的这个 harassment， 他有可能下一秒钟人头就落地了，因为他是一个奴隶，他在家里边没有任何的这个没有任何的说话的权柄。虽然他是家里边的总管，但是他仍然是一个奴隶。所以大家要了解哈，我们第一个要从约瑟生命里面学习的，就是约瑟 如何能够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他能够拒绝这个试探。所以啊，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能够拒绝这个试探呢？也就是说，约瑟明白哈，在他的生命里边明白，这是他非常成熟的一个表示。他明白，我们的人生是由很多的关系来组成的。比如说我们和亲人的关系，我们和这个老板的关系，我们和弟兄姐妹的关系，我们和这个工作同事的关系，我们和所有你接触到的人的这个关系，这是一个人的关系。你还有和物质的关系，你和你的这个金钱的关系，和世界的物质的世界关系，你和你自己的关系，所有的这些关系里边，那最重要的一个关系就是你和上帝的关系。约瑟在这里他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他和上帝的关系决定了他人生所有的关系。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永远要记住的，就是你和上帝的关系决定了你和所有人的关系，你和你家人的关系，你和你老板的关系，你和你的这个员工的关系，你和你的自己的关系和物质界的关系。当你和神的关系出了问题了以后，所有的东西，因为只有神，他才是这个宇宙中最大的老板，而他是可以决定你的生死的。其实真正决定他生死的，还不是他在地上的那个老板，不是他在地上的那个波提乏的老板，也不是波提乏的太太。真正决定约瑟这一生的生死的，决定他是否高升，还是决定他一生做奴隶，决定他成为一个自由人，还是一生是一个囚犯，决定他过什么样的日子，不是波提乏决定的，也不是法老决定的，也不是波提乏的太太决定，而是这一位永生的上帝决定的。所以在约瑟的生命里边，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是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注意的，就是他看重他和上帝的关系多过所有别的东西的关系。那这个是决定了约瑟在这段经文里面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哈。这段经文你看哈，这个底下从第七节开始看哈，他说约瑟原来秀雅俊美，这事以后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哪，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处。你可以看到哈，在约瑟的生命里边，让他能够在那个环境里边，他可以出污泥而不染，他在那个环境里边可以持守他的圣洁，持守他的纯正，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约瑟看重他和上帝的关系超过所有的关系。他是不敢得罪上帝的，他知道这一位上帝是整个宇宙中的真正的老板，他决定了我们人生是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还是成为一个奴隶，他决定我们的人生是自由的，还是坐在成为一个罪犯，他决定我们的人生的所有一切生死生杀大权。如果这一位最终极的这一位老板他没有允许，约瑟是不会碰到任何的问题的。所以约瑟的心里边，所有的关系里边，在约瑟来看的话，这个是他最要看重的。弟兄姐妹，所以我自己来讲哈，我觉得一个基督徒，当我们信了主了以后，我们最重要的要追求认识神，我们最重要的每一天是要跟这一位神来建立最美好的关系。当我们的内心要有一个对神的一个完全无条件的一个敬畏和顺服， 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以前有一个牧师讲哈，大家我也跟大家讲过，就是讲到说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全靠关系，横批是全靠关系。那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当你和这位神是有关系的，你的人生就没关系了，哎呀，就一切都好了。你跟他没关系的，那你的人生就很麻烦了，就有关系了。所以横批呢是全靠关系。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约瑟他明白，他虽然是一个奴隶，他虽然是一个这个女人可以掌管他的生死生杀大权的，是他的老板，他是在那个家里毫无地位毫无自由，虽然他是总管，但是他仍然是个奴隶。这个女人，但是他知道在他的后边，在这个女人的后边是那位永生的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是掌管一切的上帝，没有上帝的允许他一根头发都不会掉的。所以他 value 他和上帝之间那个最重要的关系，他说我怎么能够做着大恶来得罪上帝呢？他不敢得罪神。这个是他持守纯正，活出圣洁，在这个环境那么邪恶的环境里面，他可以冒死不从他的女主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力和原则。那这个我觉得我们第一个要在约瑟的人生里面要来学习，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全靠关系。你和神的关系是我们最要看重的一件关系，不是你和你太太，也不是你和你儿子，也不是你和你老板，你知道吧？你老板把你炒了，神可以马上给你一个工作，对不对？也不是你的同事，因为我们人哈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态，就是我们很喜欢取悦于人，对不对？取悦于人。那有的人这个我妈走的时候就跟我说你啊，你怕老婆。我承认我是怕老婆，因为怎么办呢？你说对不对？这个人心里面有一种取悦于别人的，是吧？我相信我们教会很多都是怕老婆的，是吧？啊，弟兄们，是吧？这因为我们要维持一个幸福的婚姻，好的，这个内心有一种取悦，还比如说他是你的老板，你内心有一种想取悦他的一种生来就有的一种，我们生命中有的一种东西。对不对？我们生命里就有这种东西，对吧？你想取悦于，或者是你看到了美国总统，或者是你看到习主席来了，我们里边就有一种想取悦于领导的这种，这是人天生就有的。但是在约瑟的生命里边，他和神，他想要取悦于这一位神的那种很深的那种渴望，超越了他想取悦于他的领导的这个欲望。所以他可以拒绝他的主母，他可以在那样的恶劣的环境里面，那样的 harassment 里面，那样的大的吸引力里面，他可以活出他的圣洁来。那这个是我们真的要好好学习的。我们这一生哈，荣辱生死不在你的老板手中。大家跟我说哈，我们的荣辱生死不在老板手中。但你一定要讲的，我们的荣辱生死是在这位神的手中。当你有了这个以后，你会发现你在你老板面前，你有一个更大的老板，你要向他负责，你在他面前要做正确的事情，你就超越了地上的权力的那个架构，你就可以在地上过出一个超越地上的这个权力架构的一种属天的超越的一种生命的生活。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的。这个我哥哈，这个他们这个后来这个做生意就不做了哈，就这个奉献了，然后就在那传道哈。传道呢，这个神就让我这个嫂子和我哥呢，就是靠信心生活。你这靠信心生活，你就他就说哈，我每一天呢都经历神迹。他说这位神真的是。他说我就是不能够向金钱低头。每一次他说有一次他们要回深圳之前哈，他说已经没有什么钱了，但是呢神跟他说你要把你剩下的这些钱全 全部都请客吃饭。哎呦，这我嫂子就开始请客吃饭，给我哥急的，你知道，还说你这都没钱了，你到处请人吃饭啊，就钱真的花光了。然后呢，他们教会有一个人说他那个公司呢怎么都贷不下款来，怎么都贷不款来。然后呢，这个弟兄呢就跟那老板说，说我去一定能给你贷下款来。那老板就说，好，你去，你去了以后呢，你贷下来款的十分之一我给你发红包。结果这个人去了，果然就贷下款来3000万，给他发了300万的红包，然后他又奉献了十分之一30万，然后就奉献给我哥和我嫂子了。他说我们天天就是这样经历神迹，他说这位神真的是掌管宇宙万物的，这位神是掌管我们生死，掌管我们环境，掌管我们的这个尊卑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生命里边好一定要有这张信心和笃定，我们就可以在这个世界里边过出一个超越这个世界的道德和他的权力架构的一种生活。这个来源于信心。那第二个方面，我们要在这张圣经里面，在约瑟的生平里面哈，我们要学习哈，就是如果你被你的10个哥哥本来要杀掉你的，然后后来呢他们没有杀你，把你给卖掉了，卖到埃及，你本来是个自由人，现在呢卖到埃及，在一个埃及的护卫长的家里边，在那里做奴隶，这可能是你一辈子的命运了。你是奴隶，你年轻的时候可以工作，当你年老的时候干不动的时候，最后可能就把你扔在一个什么地方任你死去，你的一生可能这样。当你面对这样一个打击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会怎么反应？你会怎么反应啊？老李，咱们肯定得抽烟喝酒，对不对？是吧？咱们这个不行了，这你看我那个时候从音乐学院毕业的时候，突然一下就感觉到人生没有奔头了，特别消极，天天就是抽烟喝酒打麻将，你知道吗？这就是我的人生。你知道约瑟哈这个人太值得我们学习了，当然这个是有神的同在。约瑟这个人在面对这么样的打击，他的10个哥哥要把他杀了，没有杀，然后把他给卖到埃及，他从一个自由人，他是他爸爸的心中的宠儿，变成了一个奴隶，可能他一辈子就要做奴隶。在这样大的打击里边，圣经里边从来没有记载约瑟抱怨，圣经里面也没有记载约瑟非常的颓废，约瑟也没有说自暴自弃，约瑟也没有说从此就混日子，约瑟每一天兢兢业业的把上帝交给他的工作做好。约瑟就在那样恶劣的一个环境里边，那样卑微的一个环境里边，那样充满了艰难的一个环境里边，他竟然从一个奴隶做到了总管。弟兄姐妹，你觉得值得你学习吗？值得不值得学习？真的值得学习，真的值得学习。我觉得哈，约瑟是这个时代哈，这圣经里面，在这个时代里面最好的一个励志的故事。我们的人生一定会碰见打击的，不顺的，对不对？不仅这方面不顺，那方面不顺，这方面就是你怎么样来面对逆境。在逆境里边化危机为转机，每一个困难成为你生命里边成长的踏脚石，而不是你的绊脚石。这个约瑟在我们的在这个圣经里边给我们非常非常好的，他面对逆境面对打击的时候，他心里边没有抱怨，没有自暴自弃，没有这样的痛苦，他没有说哎呀算了吧，我干脆自杀算了，你知道啊，他就是在那里笃定神与他同在，他在那里兢兢业业的做好每一天交给他的事情，他在那里就好像服侍主一样，在那里最后就做到总管了。接着他的主母引诱他，他不从，然后这个主母又陷害他，最后呢他从奴隶变成了囚犯，给关到监狱里边了，那是不是更大的打击？对吧？那我们如果关到监狱怎么办？继续抽烟喝酒打麻将是吧？肯定的是吧？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边，关到监狱里边，你发现约瑟还是同样的，他可能一辈子就是在监狱里边老死了，但是约瑟仍然没有抱怨，没有自暴自弃，
他仍然在监狱里边，仍然持守他的纯正，每一天把交在他手中的事情做得非常的完美。他从监狱里边一个囚犯又变成了监狱的总管。所以哈，这个真是一个励志的故事啊！圣经里边哈，就给我们在创世纪这么，这个是距今已经是3700年左右的故事，给我们一个圣经里边的一个人物叫约瑟，是这个时代所有年轻人都应该好好看看的，是吧？我前两天听一个牧师讲，说咱们中国大陆来了一个小留学生，你知道吗？说好多富二代在那边天天就是抽烟喝酒，住在豪宅里边，一点干劲都没有。还有一个小留学生住他们家，这个早上呢背着书包就去了，晚上背着书包回来了，但是3个月都没去学校，你知道？哎呀，给他爸爸气的，说要打死他。结果呢，他爸爸真的打他，打完了以后呢，停下来了，不打了。然后他儿子转头跟他爸爸说：“你有种，你就打死我。”然后呢，那个牧师就说：“他爸到那个时候说，儿子，我真的没种，我服你了，我没种，我不能打死你，你是我的宝贝。”儿子说：“对，他爸爸说，你看，你看我这工厂，这赚了多少钱呢？都上亿了。”问他儿子要不要接手，他儿子说：“我不要。”你这个我，那他爸就问他你要怎么样？你想干什么？他说：“我还是想打游戏。”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你看这约瑟在那么恶劣的环境里边，这个年轻人是这样的一种生命和品格。你看我们这些富家子弟们，这差太远了，太需要向约瑟学习了。在这么逆境，在这么恶劣的环境里边，约瑟他仍然可以化危机为转机，所以约瑟神与他同在，他生命里边除了他知道神是他最大的老板，他敬畏神，他最看重这个关系以外，他生命里边有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就是他在逆境里边，在非常非常恶劣的环境里边，他从不抱怨，从不沮丧，从不自暴自弃，他在那个环境里边，他永远做到最好。他可以化逆境为动力，他可以把危机化成转机，他可以把困难成为前进的力量。你看这个人多么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年轻人，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法老就做梦了以后呢，让约瑟去解梦。约瑟就说：“你的梦是这样，埃及必定来到有7个丰年，然后呢有7个荒年，这7个荒年呢会把前面的丰年全部都打垮，甚至整个国家会完全的被败落掉，因为7年都是饥荒。”然后呢，约瑟就跟他讲，他说：“你应该这么治理国家，在这个7个丰年的时候呢，你把这个1/5的粮食都收据来。”然后到了荒年的时候呢，可以用这收据来的粮食来度过这个荒年。就这么一个，马上埃及的国王立刻在那天就把约瑟变成了整个埃及的宰相。所以你可以看到啊，约瑟接手的时候，他面对的是一个大问题，就是这个丰年完了以后，这个7年的荒年。你看约瑟在丰年的时候，他把所有的粮食能够聚敛全部都聚集了，然后在每一个城的外边都盖了一个很大的仓库来囤积这些粮食，然后当荒年的时候，所有来到埃及买粮的就把那个各城的这个打开在那里卖粮，不仅拯救了整个埃及，然后呢，连迦南地的很多人也被拯救。不仅如此哈，埃及人来买粮，第一年用了所有的银子，第二年用了所有的牲畜来买粮，第三年，约瑟把他们的田地和所有的身体全部都买到手了。这7年，这是本来如果没有约瑟的话，埃及整个国家可能都败落了。但是在约瑟的治理下，他又是把危机变成了一个转机。他在这7年里边， 让整个埃及不仅渡过难关，让法老变成了埃及当时进贡的最有钱的一个国王，而且变成了最有权力的一个国王，而且变成了最中央集权的一个国家。埃及在这七年以后变成了近东最强大的帝国。所以你可以看到约瑟身上有一个生命的东西，就是每一个困难到了他的手中都变成了一个机会，都变成了一个成长的机会，都变成了一个向上攀登的机会。所以这个是真的是弟兄姐妹，真的是约瑟这个人太值得我们来学习了。在困难里边不仅不抱怨，在困难里边不仅不这个自暴自弃，在困难里边他忠心的做好他的事情，然后一步一步的跨上成功的台阶。所以奴隶可以做到总管，囚犯可以做到监狱的总管，然后当他成为宰相以后，他把整个埃及国家透过14年的治理成为了近东最富饶最强盛的一个埃及帝国。所以我上次有跟大家讲过，我说中国就缺约瑟。现在这个中国不是和美国在打这个贸易战吗？中国如果有一个约瑟，哎呀，再过14年，中国肯定成为霸主了，是吧？就是没约瑟，真是哈、啊。我们中间有约瑟嘛，回去当总理就好了哈、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约瑟太值得我们学习了。第一个就是他重视他和神的关系；第二个就是在困难里边，因着神的同在，他怎么样来面对这个困难。怎么样来让这个困难成为他的踏脚石而不是绊脚石？每一次都是同样的。这个约瑟太值得我们学习了哈，太值得我们学习了。好，还有一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翻到43章哈，我们看一下43章。对不起，44章，我们看44章。对不起，45章。我们从45章的这个第一节开始看哈，第一节开始看。对不起，我们看45章第16节，前面呢是讲到约瑟和他的兄弟哈相认。然后到了16节哈，我们看45章的16节，在39页，这风声呢传到了法老的宫里，说约瑟的弟兄们来了，法老和他的臣仆都很喜欢。法老对约瑟说：“你吩咐你的兄弟们说，你们要这样行，把驼子抬在牲口上，起身往迦南地去，将你们的父亲和你们的眷属都搬到我这里来。我要把埃及地的美物赐给你们，你们也要吃这地肥美的出产。现在我吩咐你们要这样行，从埃及地带着车辆去，把你们的孩子和妻子并你们的父亲都搬来。你们眼中不要爱惜你们的家具，因为埃及全地的美物都是你们的。”那这一段经文是讲到什么呢？就是40岁的时候哈，约瑟呢兄弟呢，因为在迦南地饥荒，他们就来到这边买粮的时候呢，约瑟就和他的10个哥哥相认了。约瑟充满了爱，充满了怜悯哈。这个你想，本来他十个哥哥要杀他的，后来卖他的，后来呢怎么发现我们这卖到埃及的这个弟弟现在变成了宰相了呢？你说，然后就相认完了以后呢，这个约瑟在那里大哭哈，然后呢，这个就传到了这个法老，就是这个埃及的国王的宫里边。这里边记载了一件事，就是法老和他的臣仆都非常高兴，约瑟的这个兄弟来了。那在这里让我们学到一件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哈。大家都知道这个皇宫里面是不好混的，大家明白这意思吗？皇宫里面不好混，对吧？虽然我们都没去过哈，我们都没在皇宫里面混过，是吧？有没有在皇宫里面混过？有吗？我们知道不好混，你知道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政治局也是不好混，能爬到政治局的那都是有几把刷子才能爬进去的，对吧？ 那里边的那明争暗斗，那那个派系之争哈，那里边的这个那电脑都是那脑子都要高速运作了，你知道？别人的一个小手势，一个眼神，你都要想这到底什么意思？哈，里边的这一句话说错，人头就落地，你知道？那个时代的皇宫里边，那肯定是这样的啊。那里边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埃及的皇宫也是同样的。约瑟作为一个外族人，他在这个皇宫里面担任宰相，一定有很多人嫉妒他的，一定有很多人仇恨他的，一定有很多人不服他的。在这个里边，所有的大臣文武百官里边一定有很多的派系的，一定有里边的 很多的这个盘根错节哈，是非常的这个复杂的，对不对？是不是大家承认吧？是不是这个你知道，因为我觉得我就是属于这种这个搞不清楚形势的是一个人，你知道？别人那个已经很复杂了，讲话我都听不懂，你知道？这就不行。所以约瑟在那么一个环境里边，他做到了一件事情，做到什么事情呢？就是所有的臣仆都很喜欢他，然后法老王也非常喜欢他。那约瑟是怎么做到的？这个对我们来说哈，因为我觉得我们虽然不在皇宫里面混，对不对？我们没在皇宫里面混，但是我们在职场里面混也是很复杂的，对不对？职场里边那也是这个勾心斗角，桌面下边是很多东西的，对不对？我们搞不好我们就得罪人了。所以约瑟在这么复杂的环境里边，他怎么能够做到法老王非常喜欢他，而且所有的臣仆都非常喜欢他，所有的臣仆都非常的喜爱约瑟。那这里边我相信哈，这个约瑟有一件事情哈，就是约瑟是一个非常有原则的一个人。也就是说呢，约瑟这个人他从不贪污。你看在约瑟的生平里面你读好，他收了那么多的银子，他把银子全部都带到法老的宫里，他从不贪污，他也不受贿，他也不介入到帮派里边去，他联系一些人把那个人给整死，或者是把人给暗杀了，或者他从来不介入这个里边。然后自始至终你会发现他就那么一个老婆。所以你可以看到约瑟的生平里边，就是他是非常的办事，非常认真的，他从来没有仗势欺人，他从来没有贪污腐败，他也没有放纵情欲，他是一个非常有原则的人。久而久之，人家就知道约瑟是一个非常圣洁、非常公义、非常有原则的这样的一个人。当别人知道你是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发现别人就会开始对你产生尊重了。所以约瑟在这个环境里边，我觉得我们如果总结的话，让我们在职场上可以平顺的，可以这个非常顺利的一直在职场上，就是我们必须在职场上活出我们的原则来。我们不讲闲话，我们不拉帮结党，我们也不在背后论断批评，我们总是活出一个正直、圣洁、充满爱的一个人生。所以有人讲哈，一个在这样的环境里边，你要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对别人充满恩典，你就在这个环境里边就能存活下去了。所以当别人了解你是一个绝对有原则的人，他们就开始 trust 你了，他们也不会让你受贿，也不会来让你贪污，他们也不会在你背后整你，在你让你介入这些东西，你就在这个时候你就别人都知道你是一个非常正直的有原则的一个人，而且你这个正直有原则，你是对自己要求很高，对别人充满恩典，所有的人都会喜欢你的。这个是我看到的。所以弟兄姐妹哈，我们在这个复杂的职场里边， 我们每一天我们努力的做好事情，我们充满了原则，我们是相信有神的，我们是主的门徒，我们在这里充满了爱，充满了圣洁，充满了这个原则，然后我们对每一个人都充满了爱，充满了恩典。弟兄姐妹，这个就是约瑟在职场里边成功的一个原则，所有的人都喜欢他，他可以无往不利。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约瑟这一件事情，就这么一句话哈，当他的兄弟都来了，法老很喜欢，所有的臣仆也都很喜欢，就说明约瑟的人际关系，他在职场里面和他老板的关系，和人际关系，和他同事的关系非常好。那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弟兄姐妹，对不对？我们职场老有那些这个老有人际关系的问题哈，是不是？好像没有一个老板是我们喜欢的，对不对？这老板都坏哈，还有每个同事都跟我们过不去哈，对不对？我们就要看一下约瑟的生平，他是怎么样来在这个复杂这么复杂的环境里边，他不仅走出一条路来，而且他在这条路里边走得相当成功，相当成功的。这个是我们第二件要学习的哈。第一个是第三件要学习，就是约瑟非常的敬畏神，他和神的关系超越所有的关系。第二件事情，约瑟是这个时代最励志的一个年轻人，他面对这个打击，面对这个环境，他怎么样能够一步一步的走上成功，变危机为转机。第三个就是他在职场里边这么错综复杂里边，他可以这么好这么成功的人际关系，所有人都喜欢他，这是不容易的。好，我们再看下边一个哈，第五十章，我们看一下第五十章哈，这个是圣经里边的创世纪的最后一章了哈，第四十三页，我们从第十五章十五节开始看哈，十五节，五十章的十五节。好，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以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他的哥哥们又来伏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和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啊，这段经文，那这段经文哈，我觉得约瑟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他的人生哈，一个成功，也就是说他成功不仅是他跟神有好的关系，不仅是他非常的励志，不仅是他有非常美好的人际关系，他有他的原则，约瑟还是一个对神有深刻认识的人。我上次有讲到哈，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哈，总有一些人害过我们，对不对？我们的内心一想起他们来，我们就很痛苦的，你知道是不是？我们一想起某些人来，我们就不愿意想他，一想这些人，然后我们就心里边，当然虽然我们是基督徒了，我们要饶恕，对不对？但是心里边一想起来就很痛苦的，你知道吗？很痛苦的。那约瑟也面对这个问题，就是他哥哥们十个亲哥哥本来是要杀掉他的，后来把他给卖到埃及，这是他一生里边多么大的一个痛苦，你知道吗？多么大的一个痛苦。所以呢，他把他全家都接到埃及，在埃及最富饶的一块地叫做歌山地，在那里他的整个的家族大大的复兴的时候，后来呢17年以后，他的爸爸雅各就过世了。过世完了以后呢，他这十个兄弟呢就有点害怕了， 就跑来找约瑟，派人去说情，跑来找约瑟说，约瑟，这个咱爸爸哈，去世之前说过一句话，就是说呢，他的意思就是，咱爸爸说，请你原谅我们，借着爸爸的口想这个，这个他怕这个约瑟看爸爸死了以后要看报复他哈。约瑟在这里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我相信这也是他能够从苦读中释放。他说什么？他说，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第十九节，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号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约瑟这个事情啊，有的神学院的院长就说约瑟是一个伟大的神学家，因为什么呢？这个我这个信主以后一直都在这个福音班侍奉哈，所以我特别喜欢在福音班侍奉。但是呢，福音班侍奉呢，常常有很多的这个慕道友问一些很怪的问题。那其中有一个问题呢，就问到这个主耶稣有一个门徒叫犹大，对不对？这犹大就把主耶稣给出卖了，对不对？然后就问这问题叫什么呢？说，哎呀，说牧师啊，这个犹大哈，我们认为他很伟大。为什么很伟大呢？因为如果他不出卖主耶稣，主耶稣就上不了十字架，那我们就成全不了救恩。所以犹大是非常伟大的一个人，他是伟大的使徒，他是功臣。你看见没有？这犹大突然一下地位变高了，你知道，崇高了，你知道。约瑟这个地方就回答了这个问题。约瑟回答什么问题呢？约瑟说，你们的意思是坏的，但神的意思是好的。那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犹大他脱不了他的责任的，他的意思是坏的，他是一个恶人，从他的恶中间他出卖主耶稣，他出卖他的主，他犯下了罪大恶极的罪。但是神的意思却是好的，也就是说，神有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功夫，神的一个功夫哈，这个叫做中国的话呢，叫做四两拨千斤。什么叫四两拨千斤？就是神，你人的恶，神转过身来，借着人的恶，成就了上帝最伟大的义，这个叫做四两拨千斤。这是神学上的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思考。这个就是约瑟给我们解答的。所以他兄弟卖他，这是神早就知道，但是他兄弟卖他是出于他兄弟心中的恶，本来是想杀掉他，卖他都是人性里边的这些恶和罪，这是出于他们脱不掉责任。但是上帝可以用人的恶来成就上帝最伟大的美善。所以约瑟是一个对上帝有非常深的认识的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最伟大的一个成就就是在十字架上，犹太人用他们最大的恶把来到人间的上帝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个人类最大的恶，将没有罪的当成罪，将上帝当成罪犯来审判了上帝，把上帝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这件事情是出于人类所有的恶的一个总和，但是上帝却借着人类的恶成就了上帝手中最伟大的美善，最伟大的善，最伟大的爱。所以大家明白以后，这个约，所以犹大不是什么功臣，犹大是必须要被定罪的，但是神是可以用人的恶来成就上帝伟大的善。所以约瑟可以在这个里边，当我们真正的信靠神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天发生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东西，在神的手中都可以让它变成对我们生命有益的美好的事情。包括约瑟的哥哥们想要杀他，想卖他，都成就了上帝伟大的善。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约瑟的生命中要学的。所以约瑟的内心哈，是被神的爱充满的，所以他对他的兄弟哈，没有苦读的。所以约瑟可以用亲爱的话 来安慰他的兄弟。当他的兄弟讲这个时候呢，约瑟就哭了。他深深的知道这个对他生命确实是有伤害的，亲兄弟被卖掉了。但是呢，同样他也想到了神在他生命里边这些美善的作为，让他可以来饶恕他的兄弟。那这个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好，最后一个我们看约瑟生命里边值得我们学习的哈，从第二十二节五十章的二十二节开始看哈。约瑟和他父亲的眷属都住在埃及，约瑟活了110岁。约瑟得见以法莲第三代的子孙马拿西的子孙马吉的儿子也养在约瑟的膝上。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起誓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约瑟死了正110岁，人就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你看约瑟的生命里边哈，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他这一生哈，从30岁以后真的是荣华富贵，这简直是多么大的权柄，多么大的财富，多么大的能力，多么大的人生的富贵。但是约瑟从来没有忘记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从来没有忘记上帝对以撒的应许，从来没有忘记上帝对他父亲雅各的应许。约瑟从来没有忘记神的使命，从来没有忘记神的计划。弟兄姐妹，我觉得哈，我这个人确实是不行，你知道吧？很容易就骄傲了，很容易就，你看吃顿烤鸭回来了以后就高兴的啊，又跳又那就把神都给忘了，你知道？什么去天堂啊，什么这些都忘了，你知道？感觉地上挺好的。所以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心，就是你要想象约瑟常年的，他110岁过世了，他是活在皇宫里面，他可能住在埃及最豪华的豪宅里面，他经营无数，他是那么大的权柄，他的人脉，他的关系，他那么大的能力，这是享受一切的荣华富贵。但是约瑟从来没有忘记神的计划，神在他生命里面的目的。他是一个为天上的荣耀，他知道他在地上是一个过客和一个寄居者。所以弟兄姐妹，有一天如果我们中间有很多人有钱了哈，千万不要忘记地上不是我们永恒的家乡，天上才是我们永恒的家乡。所以约瑟你看他的信心说什么，他说你们不要忘记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因为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是迦南地，神要全部赐给以色列人。所以约瑟最后嘱咐了说，我们的族必定从这里上去进入到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之地，也就是迦南地。这是一个充满了信心，充满了原则，充满了对神的敬畏，充满了励志，充满了神的同在和智慧的一个人。哎呀，真的是值得我们学习。哎，我不知道大家有学到一点东西吗？觉得有吗？有哈，希望这个这个，当然到现在没有什么女人和 rise 和我，你知道吧？所以我还不知道这个到底这个试探有多大，你知道吧？但是我觉得从约瑟的身上真是学到很多很多我们生命里边可以学到的东西，这个人真的是很值得我们来学习。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第三首哈。我们大家起立哈，大家起立。
主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的前路。
你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